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九章，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新标点是在186页，那现在中文版是262页。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三。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要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了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样福音的好处。第24节，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人呢？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们全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得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圣经念到此，那今天早上蔡牧师所要讲的道，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福音的伙伴。
今天是晨起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献诗的时候是由晨起来献诗，他们唱得很好听。那我今天要讲的经节是到23节，可是我们的诗会给我扫地时候他多练了几节，不过很好，有一节可能会提到，就是说我怕我传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在怕什么？那个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可以考虑一起想。神给我的感动是我们爱讲完了，接下来我想我会讲一系列关于建造。第一讲关于在福音上面的建造。你看到这里有一只东西吗？那一只叫什么？这边呢它就绿色的，这边就红色的哈。它看哪边是什么颜色，它会变那个颜色。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这样讲，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个不是变色龙吗？一个人这样可以吗？这样的人有原则吗？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吗？我把它称作福音变色龙 Gospel Chameleon。 他有没有原则？是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是不是呢？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变色龙颜色一直变，可是他不管变到哪里，他还是变色龙，对不对？这个变色龙的本质不会变，那只是外面的皮肤的颜色随着环境 在改变，环境的温度、环境的阳光，它很敏感，它感受到，它马上随着那个环境改变，这是变色龙的特点。可是它有一个不变，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个是它的本性。它前面的一直变的目的是后面有一个不变的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我要传福音，我要多救一些人，这是保罗一直不变的他的本质。我们今天的圣经在这里，我想要讲的，我把颜色把它弄出来，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看。保罗说，当我接收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我成为一个没有人可以辖管我的自由的人。他说我是自由的，可是我选择放弃自由。这个有点矛盾，因为他选择甘心做众人的奴仆啊，中文翻成仆人，奴仆，奴隶就是没有自由的人。那么一个已经被耶稣基督释放成为自由的人，他为什么要选择放弃他的自由？那后面他就讲他的理由，他的理由是他要多救一些人，不管是犹太人、律法以下没有律法的，或是软弱的，不管他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他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的，我想尽办法救人。怎么救人呢？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这个就是所谓变色龙，他一直变来变去，看对方是怎么样，他就去救对方。那么刚才我讲这句话，然后呢，他的不变的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是今天我的重点，同得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把我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那保罗第一个讲的是说，我在基督里面我得到自由，我得到自由。他得到什么自由呢？他说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第一个，从将来上帝的愤怒审判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不要害怕将来要面临上帝的审判。他说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是第一个自由，这是我们叫做因信称义的自由 justification。 第二个，不止将来会免除审判，今天你的生命就会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叫成圣，除掉情欲的败坏，对自己私欲所带来的捆绑可以得释放。圣经这样说，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我想这是成圣的得到的自由，不会一直被自己里面的 Freud 讲的 id 那个情欲来掌管你，可以从那里得到释放。第三个，可以从瘾里面得到释放，这里提到酒，这个酒代表很多东西，有些人是工作，有些人是比如说药物或是别的东西，就是掌管你，让你没有办法逃脱。他说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释放，不给酒做奴仆，甚至可以从律法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而不是做事情就是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而是从心里面很高兴去做。圣经说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以往的旧样。这是一种自由，是心里面高兴去做，而不是说啊不得不做啊，很做得很辛苦，这是另外一个自由。还有不被环境来掌控你的决定，不是人家跳就一个一个跟着人家跳下去，这是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得到自由，这个叫 non-conformity， 不被这个世界来制约你的行为，是可以查验神的旨意来心理更新变化，这也是一个自由。所以保罗说我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这些自由，可是他马上说我乐意的把这个自由摆下来，他甘心做众人的奴仆，甘心为了别人再把这个自由放下。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虚己，他们叫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保罗也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在大陆有一个传道人，他写了一个小小的诗，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他，好像最近在校园诗网你还可以看到这么一本很小很小的一个长诗啊。 这个人叫边云波，那里面呢有 一段话，我想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样的意思。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更大胆使用自己的自由，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向内心涌流，遥望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自食也绝不退后。那这个是他那个长诗里面反复，好像那个河啊反复出现的一段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选择这条不自由的道路是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自己用自己的自由来选择不自由，那么那是什么意思呢？在传福音上面需要这样吗？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呢倒空自己，在神学上我们叫做 kenosis， 为了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你要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摆下来，然后去救对方的他的东西，而不是坚持一定照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话，照自己的喜欢，是看看对方的喜欢是怎么，这样把自己的东西愿意摆下来的态度叫做虚己的倒空。那这个在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神叫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亚伯拉罕第一个必须要先把本地本族户家他所有的文化背景愿意先摆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学习那一边的文化。他说这样子我就要借着你叫万民得到祝福。所以要让人家得到祝福，必须要先学习第一个不自由，就是我已经很习惯的东西我愿意摆下来，这是第一个不自由。第二个，就完完全全融到对方的世界里面，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本来是上帝，却变成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我们叫做道成肉身的认同，而且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混在一起，而不是住在我们外面跟我们大家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他是上帝，他很自由，他成为一个娃娃他就很不自由，成为玛利亚的一个小娃娃，他尿布都要靠玛利亚帮他换。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他要跟我们完全认同体谅做人的辛苦是怎么样。希伯来斯说儿女有血肉之体，他照样也成了血肉之体，凡事与我们相同，这样的完全的认同才可以来影响我们，才可以来把福音带给我们。耶稣基督不止这样子，当他派他的学生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小小的话，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次才看到。耶稣告诉他的学生说，不管你到谁家里，人家拿什么东西给你吃你就吃。这句话看没有什么，可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犹太人很多东西不吃的，那个叫做不洁净。到初代教会为了这个可以吃不可以吃，大家还拼得很厉害。没有想到耶稣派他的学生到各处去，不是只有在犹太全境哦，他派上去可能到推罗西顿，到很多别的种族里面去。他说人家给你摆什么东西你就吃，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的饮食的习惯愿意摆下来，尊重对方的饮食的习惯，就接受他们所给你的。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要传福音，然后他到哪里传福音？那里没有礼拜堂啊，那里只有庙，他就到他们的庙里面去，叫亚略巴古。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你们拜神拜得很虔诚，他说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这个跟我们在传福音常常态度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先跟人家说你拜的都不对，我们拜的才对，所以你要跟我来拜。保罗先称赞他们，先肯定他们，你们的宗教真的值得我尊敬，然后接着他才说那我的宗教你有没有兴趣听一听。所以这种一开始就尊重对方的态度，这样你要约束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绝对化，愿意谦去欣赏对方，去赞美对方，这样的开始。耶稣基督碰到一个女人，她中午来打水， 耶稣就跟他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口水喝？那么从那里再开始谈到生命的水。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会按着当时对方的处境来引起传福音的动机。这个我们在宣教学上叫做 contact point， 就是说福音的接触点。好，你愿意去，不是说我准备一套，比如说福音的属灵四律，或是我有一个什么三元福音法，那找到一个人，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好，你给我五分钟，我就开始照章对啊，第一点、第二点、第四点，要不要决志祷告？感谢主，好，一个决志了。根本从头到尾都不了解对方现在的处境怎么样，他现在的需要、他的问题，问也不问，我就是有一套要给你。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先去了解对方目前他的处境是什么，他是来井边打水，所以他就从对方的那个水开始引起讨论。那这是耶稣的做法，所以他是 accommodate 哈，他去适应对方的处境。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吕高尼把一个人医好了，他们就以为他是神明，哇，来拜他。他说不是不是，我是人。他刚开始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没有讲任何基督教的东西，他讲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东西。他们说，哎，你知道吗？上帝就是吼、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上帝，这正是他们那边的信仰相信的上帝。所以他找到我们的信仰跟他们的信仰可以交接的地方，从那里开始。那这样的话就约束我们能讲什么，因为我们要去了解对方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我想想，我们在台湾，我们有没有刻意的去了解佛教徒的信仰？那些信道教的人，他们的信仰有哪一些是跟我们可以类似，可以从那里当作起点的？我们在意去做这样的学习吗？还是我们只学我们的圣经，学好了就是告诉他，你那个反正都不对，所以你不用讲，我跟你说就好了。保罗不是这样，先就他们能够接受的当作起点开始来跟他们讲。彼得他本来有一些很传统的很敬虔的习惯，可是圣灵要他突破的时候，他愿意摆下来，这个也是不容易啊。圣灵让他做白日梦啊，在白日就看到有一个布里面有一些脏的动物，然后跟他说拿去吃，他说不行啊，这个我从小没有吃的，然后讲了三次，跟他说上帝当作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那当搞不懂的时候，结果圣灵跟他说有人来了，你要跟他们去，那个正是外邦人，就是他们认为污秽不可以接触的，可是神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说好，如果神你这样说，我就突破我传统上的这种跟人家格格不入的那样的坚持。这是彼得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突破他本来的坚持。保罗在寻找要到苏厄或是要到亚洲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都不许可，圣灵告诉他说那个不对，结果呢是到欧洲去，马其顿有一个人在夜间来跟他说请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也是，他本来希望的不是往马其顿去，他本来计划的是往另外一个路，可是他愿意按照圣灵给他的启示，两个都是在梦里面，一个是白日梦，一个是晚上的梦，看见异象，这样就没有自由，不是说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会看神你要我去哪里，愿意听神的带领。我觉得这个不自由是最不自由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叫做软弱的弟兄，可是软弱的弟兄声音又很大，他对圣经的解释是不是很成熟的解释，可是他认为这个是对的解释，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跟他拼，还是你要容忍他？你要先照他的，因为这个不是所谓对不对的问题，只是他坚持这样解释，那你要不要考虑他的处境？保罗说要，这个为了比较软弱的肢体，你是不是可以不辩论就先接纳他？虽然明明他的解释是不是最好的解释，但是这个不是有关是非善恶的事情，这个是解释的不同，你可以不可以先宽容他？不要用你的自由来让他跌倒，这个很难，这个不是很容易，就是说你为了爱对方，为了不要让他跌倒，你明明可以这样做，你就是不做。举例来说，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可以还是不可以？有一些基督徒到今天还是说基督徒是不能喝酒， 新教徒他们不喝酒的，有一些教会也是坚持这样。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是造酒的，对不对？他可能没有执照叫师酿师酒啊。那保罗劝提摩太喝酒，这个圣经很清楚，所以基督徒没有说不能喝酒。可是对某一些人来讲，他觉得喝酒就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知道他是这样的想法，对你来讲喝不喝都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喝的。为了他你可以不喝吗？不要让他内心难过，因为这个跟真理无关，这是他对某些东西的解释。像这样举例来讲，就有好多好多生活上的这样的细节。你肯为了那些比较软弱的弟兄不要跌倒，然后你来约束自己吗？他说我这样做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才这样做的。什么是福音呢？讲开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我们的救赎。他爱我，为我舍己，这是福音的本质。可是福音不只停在这边，当我们真的被耶稣的爱感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下一步的反应。因为主为我而死，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为替他们死复活的主活。我特别拿这一章哦，这个是巴拉巴。传说中巴拉巴就是本来被判死刑，可是耶稣基督替他被判了死刑，所以他被放自由。听说巴拉巴在耶稣的十字架下面一直不了解，他说我是大罪犯，我是应该判死刑，他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他今天被挂在那边被钉死，我却得到自由。然后后来巴拉巴就开始传福音，他只讲一句话，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的福音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子，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他替我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激励吗？就是不管怎么牺牲都不是太大，如果是为主的缘故我愿意。这是巴拉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摆上自己。那耶稣说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请你们把这个福音的消息传给别人好不好。这是耶稣的一个邀请或是要求，他在离开世界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所有的人听，你愿意吗？那么这里有两种，有一种就是我们如果等待圣灵降临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包括你都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等待，等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主做见证，就是分享你信了主以后你生命得自由的经验。刚才我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罪得到自由，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的坏习惯得到自由，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律法得到自由，我们有很多改变。你讲的就是你的经验而已，你不必讲很多神学，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神特别要他到完全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开始教会，这个比较难，这个需要有一些装备，这些我们叫做宣道士。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神特别在这一群同工当中呼召两位，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巴拿巴，要他们把这两位最杰出的传道人送出去，然后教会支持他们，教会差派他们。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分派他们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所以大家又进食祷告按手，然后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另外一种传福音。那这种传福音因为他们是把全部都摆下来，而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的不只是祷告，还需要我们各方面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做得下去。所以在这里有两种，一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一种是神特别在我们当中呼召一些人去做的。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然后呢我们尽我们所能支持这些全部摆下来为了福音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的人，做他们的后盾。那我们教会现在就支持几位，一位就是最近我们的那个王伟华长老去看他，就是在印尼那个谢大力牧师，他们全家在那边就是做这样的侍奉，我们教会参与在做他的后盾。 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在经济上支持他，就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叫做为福音的缘故。最后，这是我的重点，我们的中文叫做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可是这个我读来读去发现，好像这样翻译不是顶传达所有的意思，它其实是成为福音的伙伴，其实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意思比得到好处更广啊。容许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重点的这一个字，希腊文呢叫synkoinonos 哈 ，synkoinonos 这个损是一起 ，koinonos 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就是大家是一起的。英文呢有几个翻译啊 ，NIV NRS I may share in its blessings， 这个是中文翻译的根据。这里有好处，我可以分享福音带来的祝福。可是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比较接近希腊文，他直接把他的希腊文翻出来，就是 I may become a fellow partaker of it。这个 fellow partaker， 这个 partaker 就是这个 sun koinonos， 就是 fellow partaker， 是他的参与者。这是 NAS 这样翻译，中文和合本这样翻译，现代中文修订本这样翻译，与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都是讲到好处，没有讲到坏处。其实参与者是好处也要，啊，坏处也要。所以我说，这个成为福音的伙伴或是参与者，是比这样的翻译更完全，因为不是只有好处，福音还有带来代价，还有带来挑战。所谓为了福音愿意放弃自由，这个不应该算好处啊，这个算是代价吧。所以呢，我试着把它翻译，翻成中文，就是我可以成为福音的伙伴，我可以成为福音的参与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福音的伙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这个sun koinonos 就是这个 fellow partaker， 有四五个地方都跟福音有点关系。第一个讲到这个的就是接知啊。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说，你这也橄榄接在其中，一同，这个是 sun koinonos， 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枝，这个应该算好处。就是我们本来不是以色列人，神的恩典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以色列族，可是借着耶稣基督现在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接到耶稣的身上，得到耶稣基督的供应，生命的供应，这个应该算好处。这个是第一个 sun koinonos， 我们一同得着，成为福音的好处的伙伴，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领受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去分享。我讲过，保罗说，我从基督得到自由，再来我就愿意放弃自由，为的是把这个自由可以给别人，为了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分享者，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他愿意做众人的奴隶。那这个是在缅甸的一个传福音的一张照片，这是我们今天的经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要成为福音的伙伴。如果照我的翻译的话，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把福音传开啊！我不应该只是接受神基督给我的新的生命，不应该只是被动的享受好处，我应该还积极的参与。所以福音的伙伴还包括积极的参与在传福音的工作。万一你不能去那样的地方，万一你不能当宣道士，你可以做支持者。我刚才讲过，就是做他们的支持者，这个也是用 sun koinonos。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少教会支持他，只有一间叫做腓立比的。保罗在那里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讲这么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无论我是被关还是我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跟我一同得恩，这个 sun koinonos， 因为上帝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恩典足够用，超过他们需要的。所以呢，他们看见保罗在外面有这个需要，他们就派人把这些钱送去支持保罗的工作。这个叫做一同得恩，这是 sun koinonos， 在福音上成为伙伴。那像我们每一年暑假，今年也有，我们有三队的福音队，他们到客家庄，他们到东边去，到瑞穗去传福音。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他们那个礼拜就放在那边，可是他们去的车票的钱，他们在那边生活都会用水给，就是我们这弟兄姊妹，我们在上班，我们不能去的，我们愿意在这里跟他们一起得到这个恩典，
我们参与在他们传福音的工作上面，这是另外一个可以顺口音的 nos， 就是做福音的伙伴。再来就是你不能传啦、啊，你为了信福音都要受苦啦、啊，这个也是一个做福音的伙伴要付的代价。这个约翰在拔摩岛写信看启示录的时候，他写信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孙 koinonos， 就是我一同成为福音的伙伴是什么？受苦的伙伴啊，不是享受耶稣给我的自由，不是为了传福音放弃自由，或是说出一点钱帮助去传福音，不是，而是为了信仰，甚至还被逼迫，甚至还被关，被送到那个孤岛，好像监禁一样。他说：“我成为福音的伙伴，孙 koinonos 一同受患难，一同忍耐。”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基督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可以一同享受在天上的荣耀。彼得前书说，我这个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这个一同 synchronos， 一同享受将来的荣耀。记得在复活节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嘛，就是说 no cross no crown， 就是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才有将来的冠冕。那所以呢，我们成为福音的伙伴其实有好几个层次的意义。那我们愿意成为福音的伙伴吗？我们愿意在一生当中来投入在福音的工作吗？我的结论，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呢，有一棵树很大很大，那一棵树呢叫做无花果树。那这个主人呢种了它，种了几年呢应该可以摘水果了，怎么去都没有。这个主人就很失望，这个主人就说啊，既然一棵都找不到，那就干脆把它砍掉，这个地方种别的会长水果的比较好吧。那那个管员的就说，哎，好不好，再等一下，我挖挖土，我再加上肥料，那如果结果子就好了啦，不然才把它砍吧。那这个就有一点威胁性在那边齁。这一棵树得到地方，得到养分，得到一切，可是它不结果子，主人说砍掉好了。可是这管员的说，要不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刚才我们的师会不是多念了几节圣经吗？那么有一句话不是说，恐怕我传闻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有没有？那这个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愿意去传福音，好，看起来好像不是基督徒的选择，而是基督徒的必须。因为保罗说，我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才可以成为福音的伙伴。我要享受福音的好处，我必须接受福音的挑战，这个不可以分割的。那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说，诶，我自己信了主，享受福音的好处，到今天我有结果子吗？我有做分享福音的人吗？我有为了分享福音自己牺牲一些自由吗？还是没有？那我相信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就是说还没有把我们砍下来，希望我们可以结出果子出来，不要徒受恩典，不要白占地土。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你为了拯救世界上的人，你不惜牺牲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恩典只有我们几个人就享受，就把它占为己有。你希望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你要借着我们去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就像这个中文的翻译一样，我们是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没有成为福音的伙伴。我们不愿意为了传福音有一点点自己的不方便或是自己的牺牲，我们没有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一些习惯，把自己的一些嗜好摆下来，去营救那些还没有听福音的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甚至我们也没有去支持那些蒙你的呼召在世界各地 为你拼命传福音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选项，这是我们要接受福音的好处，同时也要接受福音的挑战。主，这个是一起的，让我们大家愿意跟你说，主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伙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的回应诗歌叫岂可攻回，在前面这里哈，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好，来，
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他否？雪花珍宝相助坚成，主最大恩全白首，功上未成我的屈服，何能如此坚能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乎？今日若是我有何用，因主耶稣已救我，唯有一时令我怀愁，空战地图未结果，功上未成我的屈服，何能如此艰难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乎？最像昔日学度光阴，现世安能再重读，不要奉献全身全心，听主命令行其路，功上未成我的屈服，何能如此艰难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乎？我是甘愿竭尽心裁，殷勤做工成败走，不多时日黑夜就来，当今引人梦拯救，功上未成我的屈服，何能如此艰难主，为另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乎？
我们两分钟为自己祷告。其实我去新加坡最深的感触，就是他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为了福音愿意摆上这样的心态。我想不在小组的组织，只要你有这样爱上帝爱灵魂的心，愿意成为福音的伙伴吗？你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一些自由一些权利摆下来吗？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